周六品味圈生活杂志。
冇错啦，呢个星期咧，亦都系请嚟列志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有好多个活动，先介绍下啲健康活动先咧。
好啊，我哋同 Prostate Cancer Foundation of BC 同埋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合办呢个前列腺健康系列讲座咧。咁11月8日晚上7点至9点就举行一次粤语讲座。咁讲题咧就系前列腺癌治疗后性功能和亲密关系变化的了解和治疗。由注册护士余威廉博士主讲的，欢迎报名参加。咁另外咧，我哋系举行一个如何依法管理你的出租屋嘅国语讲座，日期系11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2点，就系需要报名参加嘅呢个，亦都系另外，我哋同飞沙文化讲坛合办呢个亚洲文化和科技系列国语讲座咧，就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喺 Breakout 送馆举行嘅。咁11月4日由黄河老师讲解东汉末年社会思想的变化与文人创作风尚的发展趋势。11月18日由黄河老师讲解玄学思想的出现及其与现实生活之紧密关系。咁11月25日咧就由周石南老师讲解列治文史会被地震海啸冲垮吗？咁欢迎报名参加呢啲讲座。
嗯，好啦，咁不如讲一本中文书啦。
好，今次介绍呢本叫做《听吴含》。港股英雄豪杰星斗小民共对的大时代与小日子，咁作家咧就系吴含啦，就系2017年嘅繁体字书嚟嘅。咁文化大革命咧就喺1966年开始，而家已经过咗50几年啦。咁当年被批斗致死嘅历史学家吴含嘅作品咧又再出现咯。咁呢本书系一本中国历史嘅散文集文集，编辑咧就挑选咗45篇。简短有趣味的文章，就将它们分了4个部分，包括政治生活、军事趣谈、历史名人、百姓日常等的。咁最长的文章有26页，最短的呢就只有2页，但不论长短看过之后都会令到读者增长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促进思考的。
吴含是什么人呢？
吴含呢，他是研究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来的。他是浙江金华义乌人，1909年8月11日出生。他的原名叫做吴春含，他字白神，他有笔名叫做宇轩和有生的。他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但是父亲吴宾国是个秀才来的，家道是几严的。咁吴含咧就早熟，但系唔系一个乖细路嚟嘅。12岁咧就广读博览，吸收咗梁启超嘅思想，但系同时都打麻雀抽烟抗火啊。佢喺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嗰阵咧，就成为胡适嘅门生。当时胡适系嗰间学校嘅校长嚟嘅。咁后来咧，佢仲跟胡适北上，可惜因为佢偏科得好厉害，佢嘅文史同埋英语科咧就系得满分，但系数学咧就得0分嘅。
哦，
吓，结果咧，北大咧就唔录取佢，反而清华大学咧就破格收咗佢。
系，
咁虽然胡适咧就喺北大而吴含咧就喺清华，但系胡适咧仲继续俾佢好多方面嘅指导。咁毕业咗之后咧，佢曾经喺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同埋清华大学做教授嘅。咁佢思想喺1940年代再翻去清华大学教书嗰阵开始变左倾嘅。佢1943年7月就加入咗呢个文盟，抛弃咗胡适嘅读书救国理论，由一个历史学家变成社会活动家，咁积极咁投身于反蒋嘅活动嘅。有人认为佢嗰阵时起咧，佢嘅史学作品变得唔似样，脱离咗纯学术研究，而系喺度搞政治影射史学嘅。咁胡适亦都话吴含可惜啊，走错路啦。吴含喺1957年加入咗共产党，喺毛泽东授意之下做起唯物主义史学。咁毛泽东喺1959年4月喺上海会议嗰度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嘅，想揾个人写海瑞。咁喺胡乔木建议之下咧，吴含就喺1959年9月发表咗《论海瑞》同埋《海瑞骂王》。 皇帝》两篇文章。咁啊，京剧演员啊马连良睇咗呢两篇文章之后咧，就揾阿吴衔写一套海瑞嘅戏剧。海瑞罢官咧就喺1960年写成嘅，公演之后咧就得到一片好评啦，就仲得到阿毛泽东嘅赞赏添，话海瑞罢官嘅文字写得不错，吴衔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但是在1965年11月10日咧，姚文元就喺《文汇报》嗰度发表咗一篇叫做《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就话海瑞罢官系一株大毒草。咁呢篇文章成为文革嘅导火线啦。几个月之后，1966年3月28日至30日咧，毛泽东就喺同江青同埋康生讲话的时候，就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那这篇三家村札记是由吴衔和另外两位北京政府机构官员邓托和廖沫沙轮流为前线杂志写的专栏，由1961年10月开始。咁呢啲係一啲雜文，都係介紹古人讀書啊、自學啊、做事啊、做人啊、從政啊、打仗嘅經驗得失，批評現實生活中一啲不良傾向同埋作風，讚揚社會主義社會嘅新人新事，仲介紹咗一啲可供借鑑嘅各種知識。咁燕山夜話係鄧托嘅雜文集。咁姚文元喺5月10日咧，就喺《解放日報》同埋《文匯報》發表咗一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咁呢篇文章咧就揭开咗文革嘅序幕啦。咁打压呢啲作品同埋作家，唔系因为作品有问题，而系因为毛泽东想利用佢哋掀起一场大运动嚟打击党内嘅异己力量。咁江青都曾经话过，当时彭真拼命咁保吴衔，主席心里系清楚嘅。咁康生又提到吴衔嘅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系一回事。要害是罢官，是指责吴衔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放弃吴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他另外有一篇作品叫朱元璋传，是1943年出原稿的。他目的是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毛泽东就很重视这部作品，但是觉得吴衔尚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所以就没有肯定他。在1954年吴衔就修改了这本书，结果毛泽东仍然是不满意，觉得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一点。但吴衔好像不是很了解他的意思。1965年的新版虽然是肯定了朱元璋的历史地位，同时也继续指出他的五条缺点，没有将朱元璋写得好一点，因此就触怒了毛泽东了。不过他不可以说朱元璋是影射他，于是就拿海瑞罢官来开刀。总之当年的情况很复杂，很危险，很容易在无意中招来杀身之祸。
他有没有真的有这样受到影响呢？
是啊，咁佢咧就喺1966年夏天咧就被捉咗关起嚟啦。咁精神和肉体咧都饱受摧残嘅，有两年咧就差唔多日日都被斗、被侮辱同埋毒打。咁喺1968年4月咧，佢妻子袁振咧就仲被送咗入劳改营，结果咧就1969年3月就去世。咁吴衔咧就喺1969年10月11日去世嘅，死因系不明，但系死前咧头发咧就俾人掹晒，同埋佢曾经吐过大量嘅血，咁佢骨灰都系下落不明嘅。咁佢养女吴小燕咧就去讨吴衔嘅结论啦，同埋佢嘅遗骨同埋抄走嘅书。但是他就被人捉了。在1976年9月23日他还在精神病院自杀身亡。几日之后文革终于结束。 咁而家好多人都话阿吴涵咧系俾佢正面嘅评价嘅，话佢有深厚嘅爱国情怀啊，关心政治啊，忧国忧民啊，敢于直言啊，嫉恶如仇等等。但系喺张怡和咧就喺佢作品《往事并不如烟》嗰度就指出，吴涵曾经利用职权从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嘅文物，并且喺1950至1960年代咧积极咁批斗其他知识分子，佢仲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同埋古建筑，同埋提出改建故宫嘅构思，令到佢同梁思成咧就发生激烈嘅交锋。佢仲喺1955年咧同阿郭沫若、沈雁冰同埋邓拓咧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永乐皇帝嘅陵墓，受到考古学家郑振铎嘅反对。咁后来咧就改挖定陵啦。咁以当时嘅技术嚟讲咧，系唔识而发掘陵墓嘅，咁当佢嘅地道打开之后咧，入边嗰啲珍贵文物咧迅速碳化，遭到严重嘅破坏。咁喺文革嗰阵咧，红卫兵仲将万历皇帝同埋皇后嘅遗骨抬到去广场嗰度批斗，然后咧就点火将遗骨烧晒嘅。咁据说咧，参加挖陵嘅人同埋检嗰啲棺椁私用的农民都不得善终，结果就是考古史的一场悲剧。
讲下这本书呢，
好啊，介绍一两篇给大家。其中一篇就叫做《论贪污》的，古语说，内政修明而有敌国外患者，国必不亡；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国行亡。咁内政不修嘅含义咧就好广阔嘅，就包括啲机构嘅重用啦、横政暴敛啦、法令滋章啦、重令用事啦、民困无告啦、货币紊乱啦、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嘅。但最普遍嘅咧就系贪污。咁以上好多问题都系出于贪污嘅，可以讲贪污系因，而呢啲问题系果。可惜自古至今咧，每个朝代都系充满贪污嘅故事，从皇帝到小官都有。皇帝贪污咧，可以令朝代早亡。譬如汉灵帝，佢卖官罪钱，2000石咧就卖2000万，400石400万。公咧就收1000万，郎咧就500万等等嘅，啲有钱人咧就可以买官。咁呢个叫崔烈嘅咧就用咗500万就买个司徒，但系灵帝后悔，觉得佢可能会出1000万买呢个官嘅。咁有啲大将包括段炯同埋张温都系有功嘅人嚟嘅，但系亦都要出钱先至买到做三公。咁佢又收天下钱某税嚟收宫殿，将国库嘅钱咧转咗入内府嗰度，仲起一间万金堂嚟储存佢啲钱。总之咧，黄巾之乱同埋汉朝嘅早亡，佢系要负好大责任。咁1400年之后咧，喺明朝嗰个明神宗亦都系爱钱多过爱民嘅。佢为咗增值私产咧，就派啲太监去收税采矿，横行霸道，豪夺民产，所到之处咧就搞到民不聊生，叛乱四起。咁啲神功想疏要簡直都佢都唔理嘅，咁仲派人去到菲律賓嗰度採金，引起誤會，令到啲僑民咧就被殺25000人，結果外患內亂咧，國庫空乏，但係自己又唔肯從內庫嗰度出金，佢死後20多年，明朝就亡國啦，責任應該由佢嘅貪污行為負責。咁贪污嘅皇后咧，有五代嘅唐庄宗嘅刘后啦，佢咧就收货奴，私刑乱政，佢宫中嘅宝货咧就好似山咁，又唔肯发金白俾啲军士。到庄宗被杀之后咧，佢就带住啲珍宝走啦，带唔走嗰啲就俾啲乱军所得。咁大臣贪污就更多不胜数啦，唐代嘅杨国忠啊、袁载啊、宋代嘅秦桧啊、贾似道啊、明代的嚴嵩、清代的和珅都是出名的巨貪來的。嚴嵩的家產可以支付軍饷幾年，和珅的家產更厲害，可以供全國的經費20年。
這麼厲害
啊，一般的官僚貪污是常事。元朝末年就有上下交徵，多種名目的討錢法，包括拜见钱、杀花钱、追截钱、生日钱、常例钱、人情钱、 公事钱等等，总之收钱就成为风气，种下亡国的祸根。咁啲太监武将都有收钱的方法，总之咧上下几千年咧贪官就多，啊廉洁官员只有十几个，少得可怜。
系啊，
历朝政治家都想肃清贪污嘅，树立啊廉洁嘅吏治方法，不外系增加官员嘅俸禄。即係好似宋朝咁啦，或者增加嚴刑，好似明朝咁。第一種方法係因為佢哋認為官員係受過教育嘅，如果俸禄足夠生活咧，佢哋應該自愛顧廉恥；如果違法咧，就可以重罰。咁呢兩種方法暫時都有相當嘅效果，但唔可以持久。作者認為呢兩種方法都只能治標，冇治本。中國文化都係以家族為本嘅，一向都係聚族而居，做官三代就告封父母，任及妻子，连亲戚啊、乡党都鸡犬升天，一涌而上。无论俸禄有几丰厚，都好难应付。要杜绝贪污，应该将个人从家族嘅疾谷中解放出嚟，从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组织，人能够独立生活，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依赖心了。个人的收入足够生活，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贪污的肃清可行。咁作者就建议当时嘅政府唔好讳疾忌医，要针对现象揾出对症嘅药石，以抗日建国。咁呢篇文章系收入1946年五月生活书店北平出版嘅《历史的镜子》入边嘅。
咁如果大家想睇多啲吴含嘅一啲嘅讲古嘅嘢咧，就要睇呢本书咯，叫做《听吴含讲古》。多谢晒 Wendy 同我哋介绍，
多谢 Selina。